今天是复活期第六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是我要祈求父赏赐给你们一位护卫者。有一则故事，名字叫耍把戏的人。他出生于意大利，青年的时候来到了美国，学习了变戏法，成为世界知名的艺人。终于他决定退休，渴望回家乡定居。他带着所有的财产，买了返回意大利的船票，然后用所有剩余的金钱买了一颗无价的大钻石。他把钻石藏在仓房里边。登船以后，他向一位男孩表演如何能够同时抛耍几个苹果。不久，一群群众聚集过来。这个时候的成就使得他非常得意。他跑回仓房，拿出他的钻石，向观众解释说这是他毕生的积蓄，然后开始抛耍那颗钻石。不久以后，他的表演越来越惊险，然后他把这个钻石抛得极高，观众都屏住了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钻石的价钱，都要求他不要再那样做。由于他当时的刺激，他再次把钻石丢得更高，大家都还是屏住气息，然后在他接住了这个钻石以后才松了一口气。耍把戏的人对自己跟自己的能力充满着信心，他告诉群众他要再丢一次，这次他要把钻石丢到高到这一种程度，甚至于他将在这个众人的眼前消失，大家都再要是要求他不要这样做。但是他凭着多年的经验跟产生的自信，把钻石高高的抛向空中，真的消失了一会儿，然后钻石又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发出了闪耀的光芒。突然之间，船只倾斜了一下，钻石掉落了海中，从此消失无踪。我们都为了这个人失去了世界上的财物而惋惜，但是天主看我们的灵魂比世界上的财产更加宝贵。如同故事中的人物一样，我们有些人也在耍歪着自己的生命。我们相信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以及过去成功的经验。往往四周的人求我们不要再冒险，因为他们明白灵魂的宝贵，但是我们还是继续把玩，却不知道船将在什么时候倾斜，而我们将永远失去机会。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身的力量而得救，所以耶稣祈求父赏赐给我们一位护卫者来领导我们。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同你们同在。他在世人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今天的主日的福音清楚地分为平行的两段。第一段关于天父赐给门徒们的另一位护卫者，就是真理之神。第二段关于耶稣自己，去了以后不久，门徒再能够看到他。这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临别训话中的两段话。我们现在的基督信徒不难了解，前者是指圣神降临，后者就是耶稣复活。不过因我们更深一层需要总和的，就是在这个两端当中，真理之神和复活的基督的作用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圣神永远同门徒们 同在。基督在门徒内，门徒也在基督内。世界上的人不能够领受圣神，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门徒却能够认识他。世人同样再也看不见耶稣基督了，门徒却能够看见。圣神和基督这样完整的平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原来按照路望福音，天主把圣神无限量的赏赐给耶稣，圣神和耶稣是密不可分的。虽然两在人丘各有特殊的面貌，不能够彼此相混，两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复活的降临的奥迹中充分的显扬出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复活的基督从此不以人间的血肉的方式，而是以圣神的精神形态来生活与行动。另外一方面，圣神却是复活的基督求父赐给人类的，所以耶稣复活以后虚气向门徒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总而言之，圣神与基督如此密切的结合，基督借着圣神的形态而生活，圣神来自基督的派遣而行动，两在救恩的次序当中总是一致行动的。这在耶稣公开生活的时候已经如此，在死后复活的环境中更是如此。如果我们知道复活的基督与真理之神的密切的关系，那么今天福音中两段平行的话就不难理解了。复活的基督既然以圣神的精神形态生活，他赐给门徒们圣神，他自己一定也在圣神内回到他们那里去。门徒们如果能够看见复活的基督，一定也认识圣神。不过这里所说的看见与认识，基本上都是在信仰的层面上。只有爱耶稣的人才会透过信仰的眼睛看见和认识基督和天主圣神。反过来说，世人就是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不信的人，既不认识圣神，也就看不见复活的基督了。这一段经文含有很重要的真理，耶稣在这里谈到了五件事。第一，他提到他的同工圣神。关于圣神，耶稣提出了两个基本的要点。第一，圣神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是一个学习的人，而圣神每天都带领我们，要把天主的真理不断地指教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有封闭的思想。一个基督徒假如认为他无需要在学习的时候，可以说他甚至还没有开始认识关于圣神的道理。第二个基本要点是，圣神经常提醒我们耶稣所说过的一切话，我们有责任思考，这是我们所做的决定必须根据耶稣所说的话来做。我们不能够发现更多的真理，因为一切的真理耶稣全部对我们说过了。我们所必须努力的就是更多的去发现，去了解真理的含义。圣神帮助我们行为正直，绝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有这种经验。在我们准备犯错的时候，刚要开始着手去做，忽然记起了耶稣的所说的一句话，或者想起了耶稣的肖像，在危险的时候，这些事进入了我们的心里，就是圣神的工作。第二件耶稣提到的是他的恩赐。他的恩赐就是平安。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不单单是指没有遭遇到困难，而是含有承受一切福分的意思。世界上的人所赐给平安，不过是一个逃避的平安，不过是我们免除困难，或者是不敢面对现实。耶稣所赐的平安是战胜的平安， 这种平安不是人生的任何的经历可以夺去的，忧伤、危险或者痛苦也不能够使它变小，因为这种平安并非是凭着外面的环境得来的。第三，耶稣提到的他要去的地方，他是回到父那里去。他说门徒如果真正的爱他，就应该为他高兴，他将不再受到这个世界的限制，他将恢复 原有的荣耀。如果我们把握基督宗教信仰的真理，那么我们所爱的人如果回到父天主那里，我们为他高兴，即使说即使在忧伤孤独之中，我们应该为所爱的人在经历世上的苦难以后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高兴。对亲人的故事不该为失去他而感到不悦，因为他们并非真正的死去，而是进入了永复之中。第四，耶稣提到的是他的奋斗。十字架是耶稣以邪恶势力的最后的一场战斗，但是他毫不畏惧，因为他知道邪恶无法胜过他。他从容就死，却知他已经战胜了而不是失败了。第五，耶稣提到他的信念。世界上的人一时所看见的十字架是认为是耶稣的羞辱，然后最终会在十字架发现耶稣对天主的顺服跟对世人的爱。耶稣一生的最高的表现就是十字架上代死，代替罪人而死。今天的福音讲生而为人，我们有爱、学习、选择、工作等等的潜力，但是我们也需要父母、老师和朋友的激发，才能够将这些潜力发挥意境。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神，以及耶稣为什么预先给我们派遣他来。我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永远与你们同在。什么叫做护卫者？按照圣经的注释，护卫者意思是 指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协助者。比如说在法庭上常常有一位法律顾问。圣神以另外一种意义来说，就是一位特别的协助者，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为了帮助我们激发内在的能力。此外，圣神不只是被派来跟我们同在一起，他还居住在我们的中间。他的七种神恩不只是披在外面的斗篷，而是指我们内在最深处产生力量及生命的一个新的源泉。圣神以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呢？首先，我们成了征服者，在有他在我们内心一起工作，没有不能克服的阻碍，无论这个阻碍是恐惧或者是懒惰、吸毒或者是酗酒、身体的残障或者是情绪的失控。其次，我们变得更有创造力，在深深的启发之下，我们越加发现宇宙中的美丽与和谐。第三，我们变得更富有同情心。每当我们遭遇到饥饿、疾病或者失业，圣神唤起我们就个人的能力所及，去安慰那些同病相怜的人。第四，我们更加会洞悉事实的真相。由于圣神居住在我们内，我们会从天主的观点去看事情。所以感谢上主给我们圣神已居住在我们的中间，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赢得乐透的头奖或者奥斯卡奖，但是由于他的帮助，我们可以到达个人成长的高峰，丰富我们周围人们的生活。我们可能永远没有人授予我们金质奖状或者是荣誉的学位，但是当圣神之内 从我们内部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更加消失基督。美国的农家多有地窖，以便储藏农产品。每年有一次大清理，有一位农夫在工作的时候，把他的一只心爱的金手表遗落在地窖里边。他一面大声抱怨自己的倒霉，一面顶了灯，用耙去耙掉地上的木屑，寻找他心爱的手表。许多的伙伴也提着灯同他一起找手表，虽然有这么多的热心的人帮他，可是找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等这些人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悄悄地溜进了地窖，金手表居然给他找到了。那个农夫又高兴又惊奇，就问他，你怎么会找到的呢？小孩子回答说，老爸，我这是静静地坐在木屑上，一会儿我就听到嘶嘶嘶的声音，就知道手表在哪里了。人们就像这位农夫在喧哗混乱的气氛中找手表一样，也在常常在商场、街道、办公室等乱糟糟的地方去寻找人生的问题的答案。可是在这样杂乱的世界中，怎么能够听到理智、良心或者永恒的思维的声音呢？在心智与情绪紧张的时候，我们要从喧哗的世界中退出来，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在安宁的寂静当中才会听到造物主的声音。只有在宁静的地方，我们的心灵才会重新清醒，坚强起来，勇往直前。阿们。